间交给顾志成弟兄。
大家好。今天是第二次讲到传递见证这个题目。我们什么叫做见证？我们知道主让我们有所看见，有所听见，那我们就有所可以做见证。那主是活神，他历世历代以来一直把自己启示给许多许多的圣徒。当人在许多自己不能救自己的光景中，忽然间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一下子显现，那这些人一看见活神，一看见主的确亲自来到拯救，他说一句话，所有的软弱就过去了，他说一句话，所有的贫穷瞎眼也过去了。这个是我们的救主。直到今天我们来到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仍然是这样，神仍然是活神，主仍然是救主，他愿意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看见他，听见他，叫我们能够为他来做见证。什么叫做做见证？做见证就是非我为主。当一个人他在神面前有所领受，许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是非我为主。许多的时候人也愿意来交通，也愿意来说啊，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奇妙的事，但是听完了半天，原来他所得着的是他自己的一点帮助，他并没有为神做见证。这个就不叫做见证，只是来复述一下在他身上发生的事。真正的做见证必须是非我为主。所以我们从第一次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说见证就跟宣道是同样的意思。一个人为主来放下自己，他所活出来的，他所说出来的完全是主的自己，这个叫做做见证。我们在主的面前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哈，是今年教会盼望有一点落实的追求，叫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做怎样的见证。许多的时候我们过去所强调的是圣徒的生命，是我们在神家中的侍奉，但是我们甚少来注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越来越有所认识，读经也越来越知道更多的知识，我们服侍的时候好像也越来越有自己个人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我们当中受到许多许多的搅扰，我们当中也受到许多许多的亏损，乃是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侍奉仍然是落在个人的光景中。当我们坚持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教会的见证。当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做法，这样子是正路，好，我们都以为是的时候，你发觉怎么样，在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或者是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教会怎么这么冷呢？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挤太大了。我甚至可以说，从讲台一直到最简单的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这个都是我们身上出了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面对这个题目，怎样传递见证，叫我们的教会所得着所领受的是基督，是活神，叫我们所传出去的是神的真爱，神的真理，叫所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的里面，他们看见这里是一家人，这里是一个人，在这里是只看见耶稣基督被高举。如果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盼望，如果我们都愿意在这一年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我们的时间，我们花一点我们所有的注意力 来追求怎样在主面前成为他的见证人。非我为主，很简单的一个诗歌，唱唱就过去了。但是非我为主要进到我们的生活里头，你就发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小弟兄他能够非我为主，他就能够在众人面前做出大事，因为是主在他身上显大了。一个很大的人物，他没有让主来成为他的首位，没有让主从他身上活出来，结果他名声很大，受的亏损叫基督徒这个名字在众人的当中受的亏损更大。昨天我的姐姐从香港打电话来，那我们不晓得怎样谈，就谈到现在很快香港要选特首。那香港的选特首呢，从前都很简单因为大家还不晓得怎样选法，中央一个命令基本上就定了就这样子下来。那但是现在呢，好像越来越民主，现在好像越来越有那个不同的人可以来竞选就那，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有一个好像基本上本来是应该赢的人但是因为出了很多的糗闻这个那个的，就不说他的糗闻是什么，只是他是公认的一个基督徒，许多的人都知道这一家人是基督徒的家庭，很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先生是，太太也是，结果两个人都出了毛病。所以小人物出毛病小事情，大人物出毛病大事情。所以在神的家中，每一个服侍越重的人，我们千万要知道非我为主是唯一叫神能够喜悦的事。因为我们能够让主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活出来，能够替主说一些话，完全是主自己的话，那是一个最神圣的侍奉。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自己开始，也要从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里头来开始，到底怎样叫做做见证，怎样叫做传递见证，怎样在主的见证上面我们做一个殉道者。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你也是做工的神。主，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主，你愿意把你自己的荣美制作在每一个信你的人身上。主，我们主既然蒙恩主被选作基督徒，主，我们就愿意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主，但愿你每一天都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每一天都拖着我们的生活。主，叫我们活着像主，主叫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主，当圣徒相交，当我们在平常生活的里面，主啊，我们求你在最微小的事上你也指教我们。主，叫我们不羞辱主名。主，叫我们在地上能够一同为你来做荣耀的见证。主啊，你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祝福我们今天的讲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读创世纪49章第18节是一节很短的圣经，是老雅各在临终的之前，他给他的儿子祝福的里头其中的一句话。当他提到各样的儿子各样的情形，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祝福，有一些非常叫人忧虑的警告但是呢无论如何，每一句的话在圣灵的感动里头说出来，句句作准。那神说话，神借着先知们说话，神借着列祖们说话，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愿意我们真实得着里头的福分，也愿意我们真实接受他话语里头的警告，叫我们的脚步不偏差， 叫我们不离开主自己的道路。我们就这一次就只读49章18节，起来，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当雅各发现他一个儿子但将来会做出许多许多绊倒别人的事的时候，雅各就好像跟他的儿子的心贴在一起的一样，这些事情好像远远看见啊，我儿子的生命将会成为以色列民族里头的大破口大漏洞，这个儿子将来会成为这么样败坏的一个情形。怎样？老雅各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就是雅各自己的见证。雅各知道自己的败坏，雅各也承认自己的败坏，雅各没办法拯救自己，但是雅各跟别人不一样，雅各是一个要神的人，他是个爱主的人。当他知道自己的败坏，虽然他没办法救自己，但是他有选择的，他还是来选择神。所以虽然雅各一再的被剥夺，一再的被击打，但是他爱神的心从来没减少。为什么？这里有一句他的秘诀，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没有在光中，我们也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但是感谢神，有一天我们忽然间真的重生得救了，真的明白神是那么样的爱我们，他的光有那么大搜寻我们的力量。忽然间从前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一下子我们知道这个是罪，这个不能够跟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一同活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每一次光来了，我们就有一个抗拒罪的力量。每一次光来了，我们就说，主，你为我们胜过我们里头所胜不过的。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是一个真实的蒙恩罪人所说的话，也是我们每一天该有的祷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不是我曾经等候你的救恩，不是我今天好像蛮得胜的就不需要你的救恩。雅各说，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是雅各一生的见证，也是他愿意为他的儿子所祝福的一句话，里头带着警告，里头也真实带着一个祝福。今天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里头，常常会发现许多的破口漏洞。忽然间这个跟那个不说话，忽然间那个跟那个 不出现，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在主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事情，挽回什么样的情形，拯救这个拯救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我们只知道做一件事，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所有我们一同做见证的道路上面，谁先转向主，谁是先真的要主，谁是真的在等候主的救恩，这样子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下面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是怎样做见证。哥林多前书一章，我们读第4到第9节、那个节目单上没有，我们有圣经的我们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4到第9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念，或者就听我们一起念。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知道我们有美好的前途，就是说将来我们能够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为此我们今天蒙召，为此神要把许许多多的恩惠赐给我们，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在这里保罗还加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他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除了主的恩惠，除了神在个人身上做的事，除了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领受的一份恩赐，保罗在这里竟然会加一句，我为基督做的见证怎么样，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保罗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托付，有一个见证，他愿意哥林多教会的圣徒每一个除了得着神的恩惠，各样的恩赐，所有的财富，还要得着保罗身上出来的一个见证。为此我们蒙召，为此我们将来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保罗真知道他活在地上他所侍奉的是谁，他也知道他为什么要侍奉，他侍奉就是要传递神所托在他身上的见证。保罗不单只是自己生命丰盛，保罗还要把他丰盛的领受来传给众圣徒。见证不能够停在一个人的身上，见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就好像父母有所得着，他的儿女自然就应该有所得着。在神的家中，长辈们有所得着，在神的家中，每一个最小的儿女都应该有所得着。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传不出去？为什么有时候人家也不要我们送出去给他们？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发现我们真实不太认识怎样的来做见证。那保罗就说，我们在读下面几节，22到23节24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保罗为基督做的见证就只有一个，就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那么重的负担，他要领受基督的见证，他就必须自己站在钉十字架基督的位置上面。他怎样看见耶稣基督为他钉了十字架，他就怎样活在这个钉十字架基督的灵里头，在他的灵里头，他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两个不容易，一个是犹太人的不容易，一个是希腊人的不容易。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有对神的一贯的认识，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给他们很难，天下很难很难的事。另外一面，外邦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神，他们只有各样的智慧，各样的地上的哲学，各样的知识，要他们来信一个钉十字架的神很难，非常的难。但是保罗不会为着怕难就不传，保罗也知道是难，但是他愿意传。所以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但是他还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犹太人怎样要那个神迹呢？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读29-30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啊，这个就是说到在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的时候，已经是犹太人一贯的作风，他们一直要看神迹。他们从摩西啊，甚至摩西之前他们都听了很多很多，但是摩西一直传下来的各式各样的神迹，之后的先知，之后所有的发生在以色列国里头的各式各样的神迹，叫他们觉得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人，是神所选的百姓，是有神托付的一般人。但是他们怎样分辨神的事呢？说实在，许多的犹太人还分辨不了，他们只知道若除非有神迹，有神迹那这个一定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们没有领受神的话，他们只要看神迹来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们一直呢听见耶稣基督的讲论，他们也觉得非常好，但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真实是从神差来的呢？他们就一再来求神迹，要用他们要看见神迹才能够来信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其实也很多神迹给他们看过，他们看了之后还要再看，看了之后就好像忘记了一样，还要再看下面一个神迹。这个时候，这个就好像有时候基督徒也有一点这种的情形，当我们蒙了一个恩典，主把我们带过一个难关，但好像我们不记得是主的样子，我们对主的话语还不是很渴慕，之后好像我们还是等下一个神迹再来拯救我们一下。所以神的百姓中有这么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表现，就喜欢要神迹。但是主耶稣那天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别的神迹。那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啊，简单的两方面。第一方面，约拿的神迹是约拿被吃到鱼的肚子里头三天三夜，是不是没死，被吐上来，被吐出来了。那主耶稣就好像说到他自己啊，你要看神迹你就要看我怎样啊复活。这个是一面。但另外一面呢，约拿这个先知啊是最不情愿服侍神的先知。 当神派他到尼尼微城去警告这些百姓，啊，神要灭那个要毁灭他了，他们了，赶快要悔改吧。那个约拿理都不理神，转身就跑。他是一个好像在服侍神的先知，却是不甘愿接受神的使命。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是不单只拯救犹太人，他还要拯救外邦人。耶稣基督是情愿的。在人子身上要完全这个约拿的神迹，是约拿远远及不上的。约拿从里到外都是说到一个外表，但是我们一看他约拿的里头，我们就知道约拿离神儿子的心肠差得太远。今天我们许多的时候也在神的家中求看神迹，好像我们愿意有很多很多神迹出现，但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准备好要侍奉神？我们如果愿意侍奉神，我们是不是像约拿这样子侍奉神，还是像神儿子这样侍奉神？约拿不愿意，神说了他理都不理，转身就跑，逃到船上睡在舱底，他要逃避神。但是他比谁都清楚，神是要他去做他必须要做的事。今天我们每一个神家的儿女，我们也比谁都清楚，为主做见证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问题是我们愿意像约拿这样子很勉强的，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倒了，很勉强的去传福音吗？还是像神的儿子一样？什么叫做做见证？做见证是让主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这个约拿的神迹，说到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怎样的甘心的为犹太人死，也为外邦人死，结果主那么样的甘心，却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犹太人觉得，哎呀，神的儿子原来还要拯救外邦人。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优越感，他不要去拯救外邦人，就像约拿这样。但是保罗要传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神的儿子来就是要救犹太人，也是要救希腊人，没有两样。所以对犹太人听起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对外邦人一件很难的事，就是说外邦人什么东西都是研究哲学，他们有他们的科学，他们有他们的所有的理论，所有他们的观察，所以他们在各方面世界的成就好像比犹太人的还大。说实在，在罗马的那个时候，犹太人没有国家，他们是亡国的人家。罗马他们有承受希腊的哲学，他们那个国家那么发达，有那么样各样的知识智慧，他们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个王国在地上。他们怎能够忽然间能够相信神的儿子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从死里复活，成为人人的救主？保罗就是这样传，保罗就是说，你用智慧，你要用知识来了解 神的儿子吗？我没有高言大志可以跟你说，我只跟你简单的说一句，神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来看，保罗就是做这样子的见证。今天我们在神家中的侍奉，我们不是遇见一些要看神迹的人，就是遇见一些要在圣经知识上跟你争到底的人。两种的人，我们的回答都是没办法，只有一个叫你我能够成为合一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只有钉十字架的基督说明了神的心是真实向着犹太人，也真实向着希腊人，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章，对于我们这些在主的里面蒙召了，对于我们这些在等候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一般人，我们到底得着什么？神到底愿意怎样的来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事？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到第十一节，我们来念：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掌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的小羊，如羊小羊的。然后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当我们这些已经信主有一段日子的圣徒，我们常发现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再得着他的救恩。有时候时间过去了一阵子，我们就好像从夏令会回来，从一些特会下来没多久，我们就不新鲜了。其实不新鲜的原因很简单，是我们没有等候主的救恩，我们好像跟主的距离又远了一点。所以如果我们是向来等候主的救恩，主永远都是新鲜的。对这些等候主救恩的人，在以赛亚书那里的应许就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是亲自临到成为我们的救恩。当他临到的时候，下面三句话，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这个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的赏赐在他那里，这个赏赐在他那里，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他的故宫与他同在。第三句话，他的报应在他面前，原来的意思是他的工价在他面前。所以在这里主的话说到三面，一个是膀臂掌权，一个是故宫同在，一个是工价在他的面前。这三个说到什么呢？这个三个都说到耶和华的救恩，都说到今天我们蒙恩的儿女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再具体一点，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好像他的膀臂在为主掌权。圣灵今天正在每一个神儿女里头 愿意来掌权。圣灵就好像一个雇工一样与他们同在，我们好像是得着一个常常在我们旁边服侍我们的一个人，其实那个就是圣灵。好像我们得着圣灵，圣灵跟随我们像一个雇工一样，然后那个工价那个赏赐也就是圣灵，工价在他的面前。所以这句话就对着第十一节是也是三方面的哈。所以圣灵的膀臂在掌权的时候呢，主呢就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当圣灵在服侍我们的时候呢，就主就用膀臂聚集羔羊抱在怀中。当工价在他面前的时候呢，所有主就慢慢的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里我们知道救恩是什么？救恩是就是主亲自的来牧养我们，亲自的来一直来制作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得着喂养，得着供应。我们今天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愿意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们就要开始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得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得着主的见证，我们的确是主的羊，我们被主牧养过，我们就开始懂得怎样学主一样去牧养别人。在我们的教会是盼望那个各方面都建立在很稳重的圣经的根基、圣灵的带领底下，所以我们有分家的小组，有查经的小组，我们每一个小组里头我们都有领袖，领袖就是他们要得着什么主的救恩，他们是自己亲自被主先牧养，然后他们带领其他弟兄姊妹，就他们学着也去牧养别人。所以在神的家中，每一件事情都跟主连得上关系，这个是我们一起的见证。如果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发觉主在牧养我们，我们就从来不懂得怎样牧养别人。不要说在教会的服侍，就算在做父母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被主牧养过，好像父亲牧养我们，母亲乳养我们一样，那我们也不懂得怎样去带领我们自己的孩子。神愿意亲自的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他的目的不但只是要得着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可以得胜，叫我们可以优越，主实在还是盼望我们能够一直把他牧养的生命也送出去，把他托在我们身上的见证也服侍到别人的身上。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常常疲乏，常常困倦，我们在服侍神家的时候常常疲乏，常常困倦，我们就算在带领我们自己的儿女，教育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也会常常疲乏，常常困倦。有没有人没疲乏过，没困倦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疲乏，什么叫困倦。但这里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他不疲乏不困倦，他有全备的救恩，他就是等候着要把这一切的丰富来赐给我们，叫我们愿意来领受，我们就有所可以见证，有所可以去服侍他人。我们的主这样子的一个手段，一个巧妙，是照着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主在他的里面永远有一个新的能力。大家记得我们上一次讲那个传递见证第一篇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我们讲到奉献的特权和爆炸力，这一次是讲到我们等候救恩重新得力。所以每一次奉献是一个生命，奉献是一个把自己交出来给主的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交出来的人，他里头有一个爆炸力，当圣灵一感动的时候，他就那么样有一个超乎他自己所能做的一个力量，叫他能够奉献出去。这个是神在帮我们推我们一把。但是在第二次讲到传递见证，我们要传到的是需要我们有所配合。因为我们如果已经进到羊的门，如果已经进到基督的里面，那我们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要等候救恩。等候救恩，等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一下子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的能力。这个新的能力除去我们所有的疲乏，所有的困倦。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别人一个眼神，有时候别人一个没有眼神，眼睛是闭起来在钓鱼，都会叫人很杀气的，是不是？你就说哎，讲了半天原来他睡着没听见，他疲乏了你发现我也疲乏了，他困倦了你发现服侍他的人也困倦了，我们都不过是人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怎样等候耶和华。我们知道没有人比别人强，今天我们真的要在神家中一起做见证，我们大家都要鼓起一份力量，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学习等候耶和华，等候他的救恩，叫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不再疲乏，不再软弱。我们读以赛亚书40章30节31节是很有名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次有机会去长春访问了很多的教会，感谢主，去了每一天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紧凑，从早上一早开始，我们亲爱的侯姊妹就带我去晨更，起码去过好像是4次晨祷会。那晨祷会呢，他们就不同的教会的晨祷会，他们有好像都是差不多6:30就开始。那我们盼望能够坐的前面一点呢，就6:30以前就到啊。所以虽然我去了大概7天的时间，但是呢，其中有4个早上是去一早就起来去晨祷，因为我们教会也有晨祷会啊。那晨祷会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有盼望的一个聚会啊，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人在守望啊，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家庭各方面的情形有守望。这个事情呢，是我们的一个弟兄哈，有一天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们在交通啊，教会需要什么？弟兄就说教会需要更多的祷告。那我说阿门，那我们就开始晨祷啊。 这个是十几个月之前的事，但是晨祷不容易，每一天都来不容易，来了之后有一阵子会疲乏，会困倦。那我们的确发现我们最多的时候好像有14个人来过，那最少的时候感谢主也总会起码有两个人会在晨祷，这个是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偏向少的数字，而不是偏向多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人都会疲乏，都会困倦。但是反过来说，真正看重晨祷，真正看重在神家中的守望，就好像我们去许多的教会看见的一样，他们6点半这个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这些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好像圣经知识没我们懂，但是他们爱主的心比我们热，比我们真，一早了就坐在那里他们的晨祷还比就不比我们短了，他们晨祷是又唱诗又祷告又有信息，就是每一天都这样子。所以我去了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我就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结果发现真的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教会在复兴有它一定的原因，因为他们真的看重祷告。我们的教会愿不愿意复兴？在教会里头我们有晨祷十几个月，在2个月前，应该是2个月前，我有一天早上，我基本上我说这个礼拜过了我就不来了，因为发现我也疲乏，我也困倦。我的确是这样想，不来了，不干，没有资源，没有扶持，是我自己那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呢，神一直都在看见，神一直都在扶持。当我最软弱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从远方来，然后呢就一直鼓励我们要持续，要持续，所以也带我到长春去看了，是不是真的是晨祷那么样的甘甜。主看重真实等候他救恩的人，主看重我们在他面前的守望，我们的代祷。所以回来了美国，心里头很受激励，知道但是回来了就感冒了，所以3个礼拜我也拖了几天。不过感谢主，弟兄们一直在坚持，我们盼望一同在主面前等候他。因为主的应许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在中国教会跑了，每一天都跑了很多不同的地方，遇见很多不同的人，看见许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那么样爱主，那么样的追求。所以在中国的每一天都睡得很少，但是呢奇怪的是不疲乏，不困倦。在那里每一天都好像膏油很好，很丰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回到美国这个，在这里一起来服侍，我真盼望大家有可能的话，哪怕一个礼拜来一次晨祷，哪怕一个月来一次晨祷，只要你愿意，教会必定复兴。只要你愿意，主一定更新我们，变化我们，叫教会的见证越来越刚强，叫我们每一个圣徒在他面前都重新得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最后读以赛亚书41章1到4节。 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重新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我们跳到第四节，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主耶稣应许每一个等候他的人，他在头一个等候他的人，他就已经在那里。主也应许最后的一个，也与末后的同在。这个是我们主，主那么样巴望他的儿女在他的面前重新得力，主那么样巴望我们能够成为一般有见证的人，主那么样巴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不但只是主的见证，并且可以把他的见证传出去。好，我们再唱诗歌396首，我们唱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